徐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那这里是书斋，金刚间分段观世，跟徐老师答一会现场，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参学跟交流。好了，那我们上周学到了这个总说的第一段，第一自然段后面还有一点点尾巴啊，这个是有请刘德义师兄跟这个刘希翁老师第一段是。
那我们上节课呢学到了，就是从世尊欲起大众般若之机这里开始呢，没有读，我们就回顾一下这里，然后顺便把下面一段都读完吧。好不好，那个刘老师。
好。
好的。世尊欲起大众般若之机，特表金刚般若之用，在着衣持钵入城其时，自趺坐而坐一段，言此即六波罗蜜之形象，亦即般若之妙用。眼前一切动作有相之用，正以凡显眼前一切般若无相之体，是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目见，不可以自知，不可以实识，但可以会照，可以妙观，可以心悟，可以领会。曰：如是悟会，悟会如是而已。此世尊不开口之说法。如是般若放光，独空生一人误会，应机缘起初作请问，特地开口提请曰：如来大慈，故无处不护念诸菩萨也，稀有哉，此妙相也。然众生盲昧，未明所以，究因如何言住而降心成佛耶？世尊则告之曰：如所说，所言降心成佛者，正于所表如是之动作也。如亦指如是住，如是降伏可耳。此时空生心已领悟，故曰：为然警觉见矣，为不舍大众愿乐欲闻，是求世尊再表于语言，录于文字，留步后世，以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也。好的，有请刘老师。
上次我们把这个前面就是《金刚经》经义的这个总说前面说了一点，就是二祖在这个地方在分段观世前面先把这个《金刚经》的总义进行了一个概述。说这个先说到这个为什么用金刚来命名，说为什么叫金刚般若经，其实就是以这个金刚的这个坚立明的这个特点德性来反映这个般若的特质，就是坚固，这个分立明亮透彻，以这样的这个特点来形容这个般若。其实坚固呢，有时候其实说在般若的这个典籍里面呢就叫般若，有时候呢有些地方呢它就叫法身，或者有些地方呢叫佛性，不同的这个经典里面啊，或者从不同的角度讲的时候啊，虽然有不同的这个命名，或者是一真法界啊，或者是这个妙明真心啊，首楞严大定啊，都是说的这个同义异趣，就是都是说的我们的这个灵明真心，这就称之为般若智慧。所以说这个般若智慧呢，这个法身是坚固无比的。有时这个禅宗公案里面啊，他就说这个色声败坏，我们常常知道啊，就是色声会有这个生老病死呀，或者世界有生住异灭啊，种种这个变异变迁无常的这样的表现，但是呢法身却是不变坏的，不变灭的。这是我们初学佛啊初的这个见解和认知，就是我们把这个色身和法身啊打成两截，等到这个对学 佛呀，或者是修行啊，逐渐深入的时候呀，色身和法身呀，如果是打成两截啊，也就这个在宗下来说啊，就是很是不堪啊。其实到真正这个透彻正道了，就是正道歌里面说这个坏化空身即法身，哎，这个坏化空身，这个色身和法身是无二无别的。所以那个禅宗公案里面他就问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呀？有个大龙禅师吧，好像叫大龙禅师，他就回答说，这个山花开似顶，涧水湛如来，就是这个山间里面的这个花呀开得如井如簇，哎，就是开得妙不可言，这个和这个山涧里面的水呀湛蓝透彻。其实这个所说的这个花呀，所说的水呀，花也有这个花开花落，哎，也有这个生住灭，水呢也有这个来来去去，都有这个生灭动静之相。那么这生灭动静之相恰好就表的是我们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的这个本体，所以以此来形容这个坚固法身。所以说坚固法身离开变坏无常的这个色身，上哪去找这个坚固法身呀？如果要离开了这个法身，哪会有显现出这些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来啊？通通都显现不出来，以此来形容这个法身的坚固。所以我们那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头子大同禅师有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就是人家问去跑到他那去问，这个大千都坏，哎，大千世界都会有变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佛性呀法身呀，哎，这个是不坏灭的。但是呢禅宗他就有时候避免忌讳啊，犯忌讳，避免犯忌讳啊，他不说是这个佛性，不说是法身，他就说那个就是那个东西坏不坏呀、啊、他就大千坏事，那个还坏不坏啊？结果这个头子禅师就说，哎，坏，你既然说这个大千世界都坏，那当然那个东西都会也会坏了，佛性也会坏了，因为你先有个这个大千世界坏在，所以说佛性也会坏。就是你的潜意识的认知里面，你的自己说提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的固有的认知就是法身会坏，所以头子大同才是才顺着他的语脉说坏。结果后来别人听到就说，哎呀，西川有古佛出世，就是能这样回答的人呀太少了，哪有人敢这样回答呀？都知道学习佛法，学习这些经教，都知道法身不可能是坏灭的，那怎么能说是坏呢？哎，这就是禅师的这个作用，是顺着这个学人的这个疑惑的这个地方呀，让他移到这个死无葬身之地。哎，这就是禅宗的这个妙不可言的这种手段和方法。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地方自己也有这种不彻底的认知，或者不究竟的这个知见，就是总认为有一个东西是不坏不灭的，哎，这些其他这些东西都是坏灭的。这其实有时候啊，人家就是抨击这外道真常论，哎，他就有些地方拿着这个来说，其实呀，我们所说的这个常呀，不离这个无常，哎，无常和所说的无常呢，也不离常。所以六祖大师在这个坛经里面说的时候呀，别人问这个什么是常呀，什么是无常呀，是佛性是什么呀，这个事物是什么呀，他说佛性是无常，哎，这个世间的这些是常，哎，他是这么觉得，就是说是这呀是这个一脉相承的，并不是说是说个常说个无常他有这个固定的这个一个见解，而是随着学人的这种认知，甚至说是随着这个学人的疑问来解除他内心的种种疑惑。这是这个禅师家这个用功的这个所用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也是如此。哎，所以有个句子就说这个是把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哎，一切法都住于一切法位，这个世间的一切相都常住，这不就是坚固之性吗？世间相常住，有个禅师就说是，哎呀，世间相常住，什么地方世间相常住？对啊，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可以讲，但是让我们真正体会，上哪去见这个世间相常住呢？上哪去体会这个世间相常住呢？上哪去体会这个坚固法身呢？哎，没办法体会。他就说，世间相常住，黄莺啼绿树。你看，就这么现成，黄莺啼绿树，这就是世间相常住，再不用向别的地方去体会了。哎，这就是所谓的坚固法身，这就是所说的金刚般若之性，一贯一脉相承。所以人家是，哎呀，世间相常住，黄莺啼绿树。紧接着说，真个可怜身，动者便飞去呀、啊，就是说，哎呀，可惜呀、啊，就是这个，如果是你一动心呀、啊，一起心动念，哎，就飞掉了，就不是了。哎，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什么呀，哎呀，太可怜了，这么一派现成的东西你都开不到呀，真开不到吗？开不到再给你指示一派，这上哪去指示啊？哎，你看树一动，这个黄莺就飞去了，这不也是这个所说的这个世间相常住。 所以通过这些禅宗公案啊，就是说和这些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金刚般若啊，其实说的是同一意旨。只要明白了这个意趣啊，再来说后面的这个经文呀、啊、可能就是更容易理解。所以二祖在这地方最开始把这个金刚经的总义说了一遍，来用为什么用金刚来形容这个般若，形容其坚固性、锋利性或者明光明性、哎、然后紧接着就是又说到这个说到全经的宗旨啊，其实就是表这个生活同居之德性，哎，就是示众着衣，吃钵入舍未成，哎，最后来反思其喜足以复作而作，这其实是一切众生同具有这个如来德性，这个不是不仅仅是佛是如此，一切众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自己不明白啊，我们自己不能契入呀、啊，不能体会啊。二祖在这地方又就给我们这个指示，哎，如果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般若的相貌呀、啊，那寂静只是什么是般若的相貌呀、啊？哎，你问我这即是般若的相貌，打你这即是般若的相貌，动目数眉者即是般若的相貌，动目数眉者这些有形有相的正表般若无性无相之本体，这。和金刚经的意旨是一脉相承，所以呢这地方就说是须菩提啊，须菩提开到这个地方啊，就是稀有世尊，哎，这个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哎，这就是须菩提他能领略其中的意旨，所以叫如是领会，悟会如是而已。领略的是什么内容呀，或者领略的什么东西啊，哎，其实没有什么东西领略的，要领略多于一个东西啊，就相当于是实有一法可让你去认知，可让你去体会。金刚经恰好如此，它是正是因为无有一法，所以无有一法可破呀，就是正是没有一法，所以你没办法把它破除掉，这就是它的坚固性。所以这就说是二祖说此世尊不开口之说法，就是整个这一代这个着衣吃钵入舍未成乞食呀，这其实是世尊在这地方不开口而说法，是般若放光，就是其他的这个教法啊，有可能是在这地方这个要这个白毫放光呀，或者舌尖放光呀，要或者是一切众生入于神通大光明藏呀，或者是这个几种震动呀，要有这样的这个镜像。但是这个地方呢，哎，佛就是稀松平常，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说法，这就是恰好是这个般若之光，独悟空生一人悟会，也就是只有须菩提一个人在这地方体悟了。哎，这就是如果你现在体悟了，你和须菩提一样，你也明白世尊在这地方着衣持钵说法的这个妙旨了。何止是世尊在这地方着衣持钵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常说刹说赤然说无间说，时时刻刻都在说法，和世尊着衣持钵又有何差别啊？无有差别，所以这就叫无情说法嘛。世尊在这地方着衣持钵和无情说法无二无别，没有两样。所以你要在这地方能够明白这个世尊在这地方说法放光呀，那就和这个空生和世尊八首共情，在禅宗里面就是哎，这就是八首共情，哎，明白他的这个意志。所以只有是须菩提一个人在这地方悟会，所以他来应机起缘，来出座请问，哎，为大众请问，不是说是为自己请问，自己已经体会到了，哎，自己已经明白了，那还要给自己问什么呀？他不是为自己，是为大众，所以他就一开口说什么呀？善护念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就是要护念诸菩萨，辅助诸菩萨，所以才来请问嘛。如果不护念这些一切众生，不护念一切诸大菩萨，那要请问干什么？不需要请问了，他自己都体会了，他礼拜了退就行了呀。在禅宗里面，这是哎，立马明白这个意志了，礼拜了退，拂袖而去，拂袖归方丈，这就可以了呀。还要接着请问干什么呀？就是为大众出来才请问嘛，为我们出来请问嘛。如果不为我们，这个经啊，就放在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因为你看到这个经了，看到这个地方须菩提在这地方出座请问了，哎，这个经就有意义。因为你看到这里嘛，你就和这个当时与会的同才一模一样，你当时在这地方与会听这个般若说法，这样去契入。所以这就是应机起愿出座请问，特地开口祈请说，如来大慈，故无处不护念诸菩萨也。就是这须菩提在这地方开口说的时候，问的是什么呀？他说，首先说稀有世尊，就是在太佛如此的这个说法方式，就是在别的地方呀是未曾有，未曾说，别的地方没有像这样说法，只有在这个般若会上，哎，如此说法，这就是稀有之处。另外一个呢，哎，这个般若无性无相的这个般若妙体啊，是没办法这个言说的，不好言说，没办法假以言辞，但是呢，世尊却能稀松平常的以这个着衣持钵的方式来 表达出来，来说出来，这是稀有之处。那么有稀有之处呢，不光是世尊如此，一切众生皆是如此，岂不稀有？哎，所以就是一个稀有世尊呀，就是涵盖了这个无量的妙义，就是真正能体会进去啊，一个字里面都有这个所说的真正的这个全经的意志都在里面。所以他就说稀有世尊，紧接着说来说什么呀，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就是什么是善护念善辅助呀，哎，这地方着意持钵，这就已经在护念诸菩萨，已经在辅助诸菩萨，是世尊在这地方告诉大众，为大众说法，为大众护念，为大众辅助。你为什么叫护念呀，为什么叫辅助呀，就是对于这个善根尚未成熟的这些菩萨，哎，上给善根尚未成熟的这些众生，那就要护念他，护持他，就保护他，就像这个小孩子他没有长大一样，哎，你要保护他呀，保护他不要这个退失，哎，保护他不要这个受伤，这就是小孩子小菩萨。对于这些已经善根成熟的这些大菩萨来说，对于这些善根成熟的这些人来说呢，哎，那就是辅助。辅助他干什么呀，辅助你也要在这地方善护念住菩萨，不能说是你在这地方证道了，自己在那地方证道，要有广大的这个胸襟，要发大心，哎，救度无量无边众生，哎，以这样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这个辅助的地方，就是委托，哎，就像释迦佛委托这个观音菩萨呀，委托文殊菩萨呀，哎，委托他们来救度众生，这就是护这个辅助主菩萨。所以这个须菩提呢，他就明白这里面的意义啊，这是世尊在这地方这个护念和辅助主菩萨了呀，所以叫稀有在此妙相，就说是这个卓越持钵的这个妙相般若之相太稀有了，太稀有了。就是
林老师。
哎，
我就是刚您说那种，你善根还不太成熟的，有一个问题想问问。
那你说。
就是你看世尊他着衣持钵的那个行为，我们看到了就是穿衣服，拿着碗，拿着钵，挨家挨户的去乞食的那个日常的事。那就因为昨天还说了，这体现了那个持戒和布施的波罗蜜嘛。啊，那我就说这。两者它有内在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我们穿衣啊，也可以体现那个持戒波罗蜜吗？
这里是所谓穿衣者即非穿衣，你是如此吗？你是如此就和释迦佛一样，你不是如此就和释迦佛不一样。
你看我们穿衣服就是保护身体嘛，我理解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不穿衣服也不文明的，
那
戒律也
是
保护我们的。
穿衣而未挂着一丝纱，你是不是这样？
没想过穿衣服。
你没想过比佛更胜一筹，佛也没想过。就是这，哎呀，这么说不好。就说是你说的意思呀，就是我们跟佛有差别，佛在这地方是着衣持钵，我们在这地方也是着衣持钵，但是为什么我们和佛不一样？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你有这样的心，已经就不一样了，何必操这样的心呢？佛在这地方着衣持钵，他也没操那么多心。
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讲的那个着衣持钵，他们。讲的那个它也是对应的那个六波罗蜜嘛，就以那个修行的那个方法的角度来讲哈，就关于那个这个比如说精进啊，还有禅定波罗蜜这些，那我就想起一个那个雪峰禅师那个鳌山成道的那个典故里面，那个岩头他每天都睡大觉啊，他那在雪主嘛，然后雪峰呢每天都精进的做禅，那雪峰他还不满源头的做派嘛，源头就还说他就赶紧睡觉去，就每天像个土地公一样坐在那儿，他死之后只能磨灭人家男女债。那从修行的角度，那个其实当然源头可能也没有否定坐禅的这个方法，那雪峰一层禅师他在精进打坐，那正是禅定波罗蜜的直接显现嘛。所以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日常，当然禅定他坐禅也是一样的，是吧？
分开来说，就是首先说这个世尊说着衣持钵，这些是表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先说这个，就是这经解可以这么解，你也可以不这么解。 可以表这个六波罗蜜，也可以不表六波罗蜜，就是着衣赤钵入舍为臣，夫作废食起夫作而坐，就仅仅是这个，不表任何事，不表所谓的这个六波罗蜜，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去理解。
嗯，
这是其一。第二个，你就说到这个岩头和这个雪峰，他们鳌山成道的这个，说是打坐禅定，这是精进，或者是这个岩头在那地方睡大觉，这是如何如何？就说是，哎呀，老师常说的一个话，就说是，起念欲精进，失望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精进说的是心，不是形象。你如果是通过形象来看精进，永远看不出来。打坐也未必是精进，睡觉也未必是不精进。说的是心，
嗯。
说的是心不忘是精进，不是说打坐是精进，睡觉不是精进，是说的心不忘。
嗯，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日常的那个这些实践里面嘛，就比如说我家庭主妇，我每天给家里人做饭，我们就日常的也是也修行。那就像家庭主妇每天家里人做饭十几年如一日的，任劳任怨的，那他们这个是不是？不死波罗蜜呢？
何必这么去联系呢？你这打这个心，这就是妄心呀、啊！你这十几年如一日的接着做下去就行了，根本没当一回事，做下去就行了。何必把它当做一个布施的这样的心呢、啊？当成布施的心，这就是一个多余的心，多余的心这就是妄心嘛。
啊，因为世尊他着衣赤钵，他这些都是修行的方法嘛，
没这么想过
教我们。
他也没教过，他也没想过，没这么想过。
嗯，好的。
嗯，若教过，若有一法来教给我们，那还是这个金刚般若吗？有一法可得了，还是金刚般若吗？
嗯，那就是真的就只管去做，只管去用就行了。
没有做过，人家说终日吃饭未咬着梨，一粒米为终日穿衣未挂着一丝纱，是说没有做过，不是说你在这一直做，是说根本没有做过嘛。
嗯，好的，老师知道了。好的，老师，我问完了。
好，哎，所以这地方就说是须菩提说这个稀有妙哉之相，就是来再太这个般若之相。然而呢，众生盲昧，就是我们大众呀都不理解、不明白。就是虽然佛在这地方呀表法了，但是我们呢体会不到，未明所以，就不知道个所以然，哎，还以为就是就如此稀松平常，或者是什么都不是，哎，就说是。不能体会到这里面的这个妙意啊，所以就应如何言住而相信成佛呀？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究竟我们正因为盲昧不明白，所以在这地方才自己要问呀，如应如何住而如何降伏其心？哎，这是为什么要住？为什么要降伏其心？住和降伏其心不就是为了成佛吗？所以《金刚经》里面后面在问答里面就说到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然后紧接着回答完，又接着问如此这个无住无相的这个作略和布施，那能够成佛吗？哎，能够见佛吗？然后就佛回答说，这个若以色界我，应身求我，是一切的。哎，就是成佛不是说是成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个佛呀，是无形无相的这个佛呀。所以说无相布施，无相持戒，无相忍辱，无相精进，这样呢才证的无相之佛果。那有无相之佛果，那佛果所居何土呀？哎，所以就是那你既然这样称的无相的这个法身，那么所谓的这个国土庄严是怎么来的呀？所以紧接着佛就说，哎，所谓国土庄严者，即非国土。也就是以无相之佛，无相之这个佛果住无相之国土，庄严无相之国土啊。所以这就是问的后面所有的这些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都是为了讲成佛嘛。所以我们都是不明白，所以在这地方问应该怎么住呀，应该怎么降伏其心呀。就像我们平时说，哎，如何观照呀，如何用功呀，其实佛一开始就回答了，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应该怎么住呀？穿着衣赤钵入舍为臣，拂座而坐，哎，就这么住，就这么降伏其心，哎，这就是已经讲完了，已经回答完了。但是呢，众生不能体会，不能体会，紧接着就后面讲了所谓的什么无相呀，所谓的这个无住呀，等等等等，也就是前面已经以禅宗的这种方式直截了当的回答了，但是后面众生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假借言辞来以义理的方式告诉。让开启大众的这个智慧， 所以这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有时候问，哎，怎么关照呀？其实就是自己不明白啊，哎，哪有这个关照？老人就说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呀？哎，老师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已经说完了，说完了，哎，所以世宗呢就告知曰：如汝所说，所言详心成佛者，就是世宗是怎么回答须菩提的？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怎么回答的呀？世宗就说：如汝所言，就是像你所说的呀，应如是这个。应如是降伏其心，哎，就说是直接告诉须菩提应如是降伏其心，怎么降伏其心啊？正是这个所说的前面所说的这个着衣持钵的这些，所以汝亦只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降伏可尔，就是哎呀，我们也只需要如此就行了，只需要什么呀？就像佛前面所表的那些无形无相的那些说法。也就是这里面啊，是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物。不是说是在这地方要着意，要在这地方思维，要在这地方辨别出一个道理来。哎，认为佛在这里面要表一个什么法，或者他这里面深层所包含的这个意志是什么？如果这样去这个计较呀，那就是离这个佛法所说的这种认知呀是大远的，就离佛所说的那个境意境呀就越来越远了。就是就像那个。就像我们以前说，游记当年化魔子，哎，有一个这个笑眼德宝禅师，好像，哎，他就后来悟道之后，他就说，游记当年化魔子，几番红来几番黑呀、啊，就是想当年呀、啊，都在这上描述什么是佛性呀、啊，什么是般若呀、啊，什么是法身呀、啊，哎，如何是明心见性啊，都在这描绘，哎，有时候说他是空，有时候说他是有，有时候说他是名利，有时候说他是一念不生，哎，都在这描绘，就是一会说这样，一会说那样，这就是。几番红来几番黑，而今谢主老怀乡，哎，就是如今告老怀家了，就像这个归家稳坐了，告老怀家了，而今谢主老怀乡，哪怪当年得不得，哎呀，谁还记得当年说这个说那个，说他有呀，说他无呀，说他是空呀，说他是不空呀，哎，说他是灵明呀，说他是有念，说他无念，都通通都是戏弄，哪怪这些呀，不怪这些了，所以这样才和所说的这个明心见性相契合，正因为这一切都一脚踹翻了，把明心见性的这个门槛啊一脚踏破了，所以这样才能明心见性，所以不能总被这个明心见性啊挡着。古人说只为悟迷却舍利，就是因为有个悟在，有个明心见性在，所以都让我们在这地方迷惑了嘛。一片白云横谷口呀，就这一个明心见性就像一片白云一样横在这个谷口一样，哎，有多少这个倦鸟呀，就是迷途知返，哎，有多少这个鸟啊在这地方他就不知道这个走路了。所以这就是说是我们在这地方描述这些东西，来在这地方形容，哎，形容什么是正道呀，什么是见性呀，哎，其实都不相干。所以这个须菩提在这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在这地方就回答了应如是智，如是降伏其心，你就回答完了，回答完了。哎，就跟那个我们那个这个老师的这个心态谐音里面有一个回答，心态谐音里面问这个有人就问。问了一个楞严经里面的这个，问了一个楞严经里面的这个，哦，这个经文，就是楞严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呀、啊？哎，这就是一切众生既然都在清净本然，为什么突然生出来这些山河大地这样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呢？然后他就是拿这个来问老师，然后老师的回答呢是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句号来了，哎，句号来了，这就跟佛在这地方说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啊，佛回答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回答完了。所以这就是说是在这地方空生能够体会，所以此时空生心已领悟，故曰为然，就是他紧接着就说是为然啊，为然世尊愿乐欲闻，哎，就说是为然两个字，就是已经领悟了，已经领悟了，就像禅宗里面说领，明白了，领，这个二祖在书义还是什么，在参白话注解还是哪个里面就说的这个解释这个为然，为然说的啥意思啊，就像这个当年的这个论语里面记载的这个孔子给这个曾子。孔子给曾参，哎，说的时候说，身乎吾道以一怪之，哎，就是孔子说，哎呀，曾参呀，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法道呀，就是意义贯之。哎，至于说什么是意义贯之啊，就是千古以来各有所解。但是呢，尊生没有说别的，尊生说唯，哎，就说了个唯，就说是我知道了，知道了。这就跟须菩提在这个地方说唯然一样，就说哎，明白了，领明白了，已经领悟了，所以叫警觉见矣，就已经体悟到了，唯不舍大众，愿乐欲闻。正是因为这个不愿意。这个舍弃大众呀，有这个大心呀，愿意让这个与会的这些众生呀都能够明白，所以在这地方说愿乐欲闻。欲闻什么呀？佛紧接着说呀，就是紧接着要让佛来回答呀。为什么要让佛来说呀？就是说是把这个再深入的描述一下，让与会的大众更能清晰的体悟到。所以是求世尊再表喻言语，哎，就说是你这么说呀，我已经体悟到了，但是大众不一定体悟到呀，你再用言语说一说。录于文字，留步后世，以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也。就是用这个后面的这些言语义理，互相的回护，互相的这个问答，来这个来记录下来，来流芳后世，这样成就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功德。那么所谓的这个功德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说，所谓功德者，即非功德；哎，所谓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佛土。其实是同一意志。就是我们如果要认为这些留步于后世的这些是功德呀，那什么功德呀？就是既非功德嘛，哎，不住在这个功德相上，这样才是是名功德。哎，这就是这个佛前面所说的这一点点，这一节，这一章节，这一节就说完了。
徐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刘老师一个问题。
哎，好嘞。
刘老师你好，刚才您讲到善护念善护主这块，您再给讲一下，就是什么样是善根成熟的菩萨，什么是善根不成熟的菩萨？
这不是我讲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善根成熟，善根不这个不成熟，这是在这个这个世亲菩萨的那个《金刚经论》里面讲的。哎，他在这地方解释的时候，他在这地方说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善护念，为什么说善辅助呀？一个说根熟，一个说根不熟。至于说这个什么是善根成熟，善根不成熟，在这个《金刚仙论》里面也有很深入的这个论述，就是对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论的这个解释。哎，这里面有这个很详细的这些解释，你可以去看一看。你要让我说呀，我不一定能说的那么好。但是我就简单的这个理解，就是这个像我们善根成熟，就是对这个佛法的义理啊，这些有体悟或者有认知，哎，这样呢，就是心量广大，这样呢就可以辅助他来救度众生，哎，或者是辅助这些人要这个利益众生，哎，如果是有些人呢初初发心学佛，那就要护念他。
嗯，好，刘老师，多谢。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看那些，哎，那里面讲教理讲的很多很透彻。
好的，谢谢刘老师。好，我们没别的问题了，徐老师。
好嘞。
嗯，
好像别的地方我看过哪里解啊，解释说善护念是认识本性，善护主好像是保护本性，有人解释这样子。
对啊，这不又是另外一种解释吗？
对啊，
所以这些经解里面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
对。
老师，这个唯然这个词是分开读的还是一？
刘老师好。
哎，唯然，嗯。
这是分开的两个词还是一个词？
一个词吧，一个词，唯然。
嗯。
然是形容词，就是你这个样貌样状，唯就是是哎，是的样子，
是这样的，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
好。
师傅你好。
金老师好。
你好。
我是郑州的，好久没有聆听师傅教诲了。
我也在郑州。
我知道你在郑州，但是我这一段家里出现变故，事情比较多，也一直没有能去当面聆听你的教诲。现在我这个有个问题来想请教师傅一下。就是说我母亲腰疼比较厉害，然后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到这个癌症晚期了。因为我知道咱这个行动心法嘛，可以为这个亲人朋友啊治病。但是具体如何来操作比较。
你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心中要怎么治病我不清楚。治病的事儿不是没有，你可以问， 治病的那些，知道怎样治病的，你问我不行，我治病的、超度的、预测的这些我都不行，治病还是别问我。但是你说没有治病的方法吗？有啊，你问了懂得治病的人。
嗯，
问我我是不懂的，我也不能乱说呀。
嗯，我知道，我只是说，因为我光听说不是在那第三印，第三印可以治病，为他人治病是吧？
我说我不懂，你就别问我了。
嗯，
关于治病的事儿。
哦，
我乱说那个行啊，耽误人家病情啊，乱说。
啊、哦，谢谢师傅啊。刘老师，其他几位老师看了解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对不起。
嗯嗯嗯。他这个，那我再问一件，师傅，包括各位老师，你像这个正常在这个修这个耳音、死音的时候，在那后面有一句就是“愿此生早日成佛，教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不求于果”这一点能不能改一下？加上你比如说、啊。这回向给我母亲呢、啊、这一类的词语、啊，
就别念不求于果了。那你还念不求于果干啥？不念那一句不就行了？
是啊，我就说不念不求于果这一句，再加点其他文字可不可以？如法不如法？
听你的便吗？
就是说跟咱这心中心修法到底如法不如法，符合不符合要求？
啥是如法不如法？咋回事啊？没那么多事，你问着我都不知道。
改衣柜嘛，他问如法。
因为一鬼子这样说了，我只是说修改一下。
我都不知道，别问我了。不，这里还有很多人，问他们吧。
那个周师兄啊，
发言呢？
周师兄，这个你说求不求于果呀？
你讲啊，张师兄你讲，张师兄，张老师啊。
你指定了找别的办法，你别改。
张老师你好。
我觉得不好，这是我的意见。你别改，就是定下来的，你不改是吗？就是不开这个什么救度众生不救于果吗？你想搞别的方法，你别给心中心法掺一块蓝，你这样整到最后两头落空。
你不能
张老师，你声音不太清。
打脸了。
对呀、
啊，你讲张老师啊。
讲吧。
别把那个心中心法搞别的事混在一块儿。我们修心中法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就速开智慧成佛的，其他的不要搞了。至于说你治病有方法吗？那就去找医院找医生啊，或者找别的办法，别给这个心中心法混到一块儿。既想有这个，又想有那个，你想想不行啊！世上哪有双全法呀？这边啥都顾得周全，这能？关键你这个心要放下来，你即使尽心的去找医生啊，找想办法治疗，再一个要把心放下来。是人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该找医生找医生，
嗯，
别把法力什么都能解决，啥都给你解决掉。再一个，这个重要呀，修法目的何在？你看你这说要不能改衣柜，如不如法，肯定不如法，衣柜你都改了，还如什么法？
嗯，我就是啊。
你是有想改，还是不能还要常再问问？其实如果你自己都知道，那修法一回都是定下来的，我觉得不能改的。
嗯。
好，我就说这么多。哎，
行，好，谢谢张老师啊。嗯，
修着改官吧。
他奶奶，他
妈妈，你奶奶他奶奶，我听说是他奶奶。
我母亲是我。
不是，我听错了，像我听的是他妈妈。
那这个师兄没问题的啊、
哦。
看看其他师兄还有问题
没有？谢谢师傅，谢谢各位师兄。好的，谢谢。
没问题的话，我们。下一段由读诵张彩燕师兄朱文领衔朱文师兄
好的老师老师好师兄们好这个第三段我来先念一下啊金刚般若经者 由贤入圣，由菩萨入佛位，依般若波罗蜜而成无上菩提之大法者也。故开口即曰诸菩萨摩诃萨，原非指越小法之贤位而言，彼不敢承当荷担而信入也，以尚未具此福德也。盖心不具足广大，不足以于此。菩萨成佛应具资粮，众生者菩萨成佛之资粮也。但内外众生之所以难度，只缘四相遮障，欲破四相，但大其心，心同虚空，自无系执，此名得度。若有能度之我，是立我相；有所度之众，是立人相。能所对立，是为众生。此见难除，有如受命，故曰受者，总成烦恼。是以不住法，不住相，其福德性亦不可思议。此即菩萨成佛法，并无他法，但应如我所教而住可以。此世尊开口说法经，为全经纲领，下在铺陈其意，无着菩萨判为资粮番者是也。嗯，好了，读完了。
哎，好好。这个因为金刚经我们这边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像我自己也是学习，所以过程中这个师兄们有问题我讲的不对的地方随时可以指出来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顺着刚才讲就金刚般若经者啊，是说金刚般若经呢它这个叫做讲什么呢，那么它是由贤入圣位，那么由菩萨入佛位啊，那么由贤入圣呢我们之前讲过，那么有所谓的这个七贤嘛啊，那么这就是在没有正道前就要是贤位的这个有七贤，对，七个贤位，那它有这个我们说有三贤位跟四善根啊，这两个啊，那就等于是它是属于这个心还是属于凡夫啊，它没有正道自己的没有见到啊，那么它是有执着的啊，它是离于善，就是还是有执着啊，对善根还是有执着的啊，那么它入由贤入圣啊，入圣呢就是见道位啊，那么见道位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证到了自己的离体啊，就是我们说明心见性啊啊，那么这个由菩萨入这个佛位，那么菩萨们我们就讲的这个菩萨呢是自觉觉他的啊，入佛位那么就是我们说究竟的，那么他这个是这个金刚经呢是依般若波罗蜜经而成无上菩提啊，那么依般若呢，般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智慧啊，那么这个波罗蜜也叫波罗蜜多，那么它是讲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开那个智慧，那我们能够这个到达彼岸，那么这也是一个比喻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能了脱生死啊，到达涅槃的彼岸啊，成就无上这个菩提，那么这个菩提呢也是梵语啊，梵语啊它就梵语的话它一般翻的话它就会有多种的方法啊，那么一般在梵语来讲它就是觉啊知啊，或者说我们说有道啊，那么广义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呢就是说你可以断世间的烦恼而成就涅槃啊，那么这个我们说那为什么加上一个无上呢，那么菩提的话那么我们也讲就是说像有佛声闻有缘觉啊，那么他们在这个正道上呢它是有区别啊，我们之前讲的经常讲啊，皆以微法有差别啊，那么他们在这个所以说讲这个菩提来讲的话是在菩提中的话以佛来讲的话它是这个是最究竟的啊，所以我们经常有讲这个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它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里讲了就是啊成这个无上菩提。后面讲至大法者呢，也就是说这个金刚经呢这讲的是什么，是由这个由凡夫啊到圣贤啊，由菩萨成佛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说故开口即曰这个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摩诃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菩萨摩诃萨呢就是菩提萨埵摩诃萨。那么为什么是有摩诃萨呢，就是梵语来讲呢它就是大啊，就是我们说觉有情，那么这个大是大在哪呢，就是我们说诶这个我们说这个修佛的话我们要发大心，那么它是愿大啊，它是行大，那么度众生也是大啊，所以说它是发了大愿的啊，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后面就讲了这个原非只要小法之贤位啊，那么是要小法之贤位呢，就是说要小法就是它执着于小，就是执着于有法啊，不修啊，那么就是说他是在法上是有执着的啊， 那么这就是这个啊，我们讲这他是一个贤位，他还是没有入圣的啊，发言的啊。那么这种人呢，他就是什么？他比不敢承担喝啖啊。那么这个啊，信禄也啊。那么不敢承担，那承担什么呢？就是说啊，不敢承担。那么自己本来是佛啊，那本是具足的。那么喝啖呢是什么意思？就喝啖如来的迦叶啊。那么这个如来迦叶是什么？就是他能够这个护持这个佛教的大法啊，能够担负起这个佛法的相续啊，就是能够弘扬佛法啊。那因为他这个不敢承担嘛，就是说啊是有著作的，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去弃禄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没有办法弃禄呢，是因为这个什么，以这个尚未具足福德啊，福德也啊。那我们讲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学佛法，我们这福慧双修嘛啊。那这个福的话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修持的六度中，我们前五度啊，像这个布施啊、忍辱啊、持戒啊、精进啊、禅定啊啊，那它属于是福德。那么智慧的话呢，它是属于慧啊。所以说佛修法的话，这个我们说这个福德和智慧呢，它是两个质量啊。那么只有具足这个智慧呢，你这福德才能圆满啊。那我们说这个智慧呢，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这个本体啊，能够这个明心见性啊，那你这个福德才能圆满，才会有不著作啊。所以说这个呢，原因呢，就是说因为什么？他该心盖就是因为的意思啊，盖心不具足广大啊，就是我们的心这个不广大，不能以道相契合。那这个时候呢，你去啊，就佛讲，那你去跟他学缘大法，他就会产生这个我们说经常讲不精不布啊。那这个时候呢，他有著作，心有著作，你这个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弃入啊。那么这里就讲了这个。这里讲就是说金刚经的话，它是一个这个成佛成无上菩提的一个大法啊。如果是要小法的人的话，他就不能够去承担啊，因为他心有这个著作。那这个讲了这个为什么会有著作，因为他的心不够广大，所以说他是缺乏这个福德的啊。所以说菩萨这个成佛应该要具什么，应该要具这个资粮啊。那么什么是资粮呢？就是说这个啊，我们说这个度众生的话是成佛的资粮。为什么说度众生是成佛的资粮呢？啊，那么我们说我们这个啊，这个修法的话，我们说这个破惑的话啊，我们说见性之后，你要有思惑，有成沙惑啊。那你只有在度众生的过程中啊，才能够啊这些无明的烦恼成沙惑，才能破境啊。那么说明说这个，所以说这个度众生的话才是这个成佛的资粮啊。那后面讲这个啊。既然是这个度众生，又讲这个内外众生之所以难度啊，但就是因为嘛，内外众生。那么为什么这个有内外呢？因为我们这个心有著着，那么所以它才会有这个内外的一个分别啊，就是你执着四相啊，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说你才会有内外众生的区别。那既然有区别的话，那这个啊，就是所以说才叫这个众生这个难度啊，你因为心有著着。所以呢，止缘呢，止因为什么？止缘就是因为你是有四相的这个遮蔽啊，遮障啊，就是障碍到了啊。那你欲这个破四相啊，但大其心啊。那这个四相呢，它并非是实有的，不是说我们有实际的有一个四相来破啊。我们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那这个你要是有一个真的另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你要是这个忍辱的话，有个辱可忍的话啊。那你其实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啊，你要是认为四相实有的话，那你就无法破这个四相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讲叫淡大其心啊，心同虚空，自无细作。那这个时候淡大其心呢，就说明我们这个心量是广大的啊。心量广大的话，心同虚空就是我们这个啊是没有这个著着、无执着的，不着相、不执着这些啊。那你这个心不执着的话，自然也就说没有细作啊。不执着于我，不执着于人，那你就是没有细作。那这个时候叫此名得度。那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叫实无众生得度啊。那是名度众生啊。那这个就是讲这个叫得度啊。若有能度之我啊，那这讲什么？这四相呢？就是说这个有能度之我，那么势力这个我相啊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我啊，我要。就我们讲我要度众生，那么这就立了一个我相。那么有所度之众生，那么就是立了这个人相啊，有众生可度啊，是有一个众生可度啊。那人所对立的话，那么自为这个 众生相啊，那此见难除啊，有如受命啊，故曰受者总称烦恼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人相如果说这个破了，那就本无佛；那我相若破呢，就无众生。那么四相呢，它是本来是无有的，那你何须来破啊？那是以呢，这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是以，就所以说这个要不住法，不住相啊，其福德性。那么这里讲了，你不住法，不执着于法，不执着于相，那这个福德，那么这个就是你就是福德性啊。那并不是讲我们经常讲那福德，我们经常讲后面讲《金刚经》也讲的福德多啊。那多呢就是有个量，那你要是福德性的，那就是广大无边啊。那心无所住着，那你就是破如虚空啊。那这个时候呢，不在你的思维里面，就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菩萨这个成佛啊，别无他法啊。那这个就讲了，这个菩萨成佛就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啊。有心，也就是说不住法，不住相啊，心无住着，不执着啊。那么就像我们心中心讲的，像即照照寂，那成佛做主无他秘密啊。所以说这个讲但啊，后面讲但因如我所教住而住可疑啊，但因如我所教而住可疑啊。那这个住呢，其实就是无所住啊，就但就是说应该如这个佛陀所讲的这样啊来修行啊。那么这个就是就是无所住啊。此至尊开法此世尊开口说法尽，那这个时候世尊呢就说法已经讲完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为全经的纲领啊。那么这个后面呢是在这个详细的讲其义啊，就是后面有分了这个有分了这个大概九段来讲啊。讲它的具体的含义。那么无作菩萨呢就判为这个资粮分啊，就把这个判为是成佛的一个资粮啊。好了，在这个就是大概顺了一下啊。
老师我有个问题。老师。
你说。
我有个问题。这里边我不懂，我不明白那个寿命相，那个寿者，故曰寿者啊，犹如寿那个此见难除。犹如寿命，故曰寿者，总称烦恼。这个地方我没有听清。
就执着有这个东西吧。
执着有个寿命的东西吗？
不是，他说的是见嘛，就是我执着有我有人我众生这些有就执着有法那这个此见难除嘛，就是说你一直执着的这个就算三续嘛如同寿命。那这个可以问一下老师
老师这边有位师兄有个问题。
老师我这个地方说是此见难除有如寿命，故曰寿者总称烦恼。这个寿命这个前后这个意思是什么呀？此见难除有如寿命，故曰寿者。
见见解吧，见解不能除掉法执，就像寿命一样延续的。延续的寿命不是一直延续着的吗？那个见解是一直延续的，就难除，所以叫寿者。
就是说这个见解很难除，就像人的寿命一样。
对啊，都是延续的，寿命是延续的，这个见解也是这样延续，
这见解也我明白了。
一直有这个法界，一直有这个法界，就等于有这个寿命，命根断不了。
我知道了，老师。前面能所对立视为众生，能所对立视为众生，这句话您再给讲讲。
都会说是这个有能度之我，有这个所度之众吗？这个能度之我所度之众，这不是能所对立吗？
对，这不就众生了吗？
所对立什么？就能所对把能所对立称之为众生，把这样的能所对立称之为众生。
就是说只要是有能所对立的就都是众生，是这样吧？
也不是你这个意思，把这样的能所对立称之为起个名叫众生。
把这样的能所对立，
你现在是一说众生你都有个理解，在没有众生这个词的时候什么叫众生啊？就把这个叫做众生，是这意思。
就是说 哦，我明白了，老师，就是把能所对立就叫做众生，是吧？啊、
哦，原句你不看见了，能所对立视为众生，没看见呢、嗯？原来的不就这么说的吗？能所对立视为众生，那不都全的了？没看见呢？不会吧？
看见了，老师，看见了。
看见了还不知道啥意思？
是是，现在就是理解那个众生理解惯了。
就把你又把你的理解加进去干什么呀？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嗯，不对。嗯，老师，我没问题了。嗯，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嗯，那没问题。我们接着下一段，下一段是读诵王坚平师兄领学慧灵师兄。哎，下一段。
大众闻佛所说，虽明七义，尚无入手办法，乃首先点明法身分，言成佛之物是在法身，故以正法身为主。法身有三：一者言说法身，二者志向法身，三者福德法身。总由此经所出，经非文字之经，但亦不离文字；经非佛说之经，但又不离佛说。此经者正如自性，即成佛之物，心地根本，此为第一。唯赖法一向功用，但主法空相，不可说，不可取，非法非非法，为渡江暂用之法，应取舍自在，不可执着。七法门则分九大段以表之。一曰物交慢分，然自修功夫最难破者，法见耳。如若亲证至四果罗汉而成道，倘以为我能成道，或曰有道可成，此即不明阿罗汉矣。即我如来自己，昔在燃灯佛所，于法亦失无所得，心地必如此清净，方入无证三昧也。二曰净佛土分，言自性庄严，非同有相，菩萨应如是清净，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本无所住而具妙用，必如是乃成大身，为无上净土庄严也。有请慧灵师兄。
哎，好嘞，这个大家好哈，老师师兄们好。这个我可像不能像张老师啊、刘老师、朱儿他们讲那么好啊，我这个就跟着我自己这个理解说一说啊，大家可以相互讨论啊。大众闻佛所说，虽明其义，就是好像上面说怎么入手啊，那你先破四相吧。哎，但是破四相怎么落实啊，怎么落地啊，啊，上目入手办法，那下边这衔接上了啊。乃首先点明法身分啊，就先知道咱们怎么入手修，光跟你说理路不行啊，怎么入手修啊。言成佛之物是在法身，故以正法身为主。就是拿成佛成什么个佛呀？你像早先我学佛那一会儿，刚开始二十多岁的时候，刚学校出来没几年，那以为学佛成佛呢，就像电视上演《西游记》一样金灿灿的佛呢，就那个认识。再一点，这是我的认识。我看后来在电视上了解那个道家的、道教的，他们想怎么成就这个？他们怎么想不生不灭呀？啊，怎么想证这个不死之身呀？包括以前皇帝老吃丹药。不是也想说长生不老吗？怎么去解决这个了生死这个问题呀？他们想把这个肉身修得不坏，对不对？大家记得看过公案吗？啊，那都跟那个遇见黄龙祖师的时候，那都出阳神了。那个阳神据说好像是几万大劫都不死不灭，那骄傲的不行。他就没明白到底是成佛，到底要了生死，到底要不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是有一种误会在，他想把这个色身修到不坏。或者想把这个色身要坏了再出一个阳神，让那个阳神多长时间拉长不坏，这都是各种误会。包括以前再有一个外道，包括印度还有咱们中国古代干嘛呀，找仙人采仙草，那个炼仙丹，然后服丹药，对吧？就是这都是各种那个误会。所以说言成佛之物是在法身，故以正法身为主。这里边就给咱们点明了怎么入手吧，从这儿入手，并不是说把这个色身修到啊不生不灭，把它修到放光，也并不是说在这个色身之外出个阳神八万大劫不灭，那就算成佛，就算正道， 那都不是啊，那黄龙祖师走过弯路啊，不是那个那个王明阳祖那个叫是那个、叫什么呀，吕纯阳祖师走过弯路，刚才说错了，吕纯阳祖师走过弯路，遇见黄龙祖师以后才得救的呀，那么见堕了吗？只见堕了。哎，那么这边下面继续说，法身有三，一者言说法身，言说法身咱们粗粗根据我的理解就可以说什么呀，经文，或者说有你有个老师，你学佛有个老师，谁跟你说这个经义，或跟你传祖师说的意思，或跟你传达佛的意思啊，等等，有言有说的，你能见到的，你能听闻的啊。二者志向法身，这个更进一步了啊，不光自己能悟，自己能明心见性，还能帮助他人走解脱道，还能帮助他人去明见性啊，去解决这个问题，指导他人了生死。那么三者福德法身，福德法身这个不好解释，非要比喻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在书中所说最后啊了手时彻悟的时候啊怎么样，一切就是那句原文吧啊，一切都是你福性的显现啊，老师这句话，或者是什么青青翠花呀，这个玉竹啊，都是你的法身，只能是这么解。因为这个法身福德法身不好解，下面小十八呢也有一个解释，就是咱们可以借鉴一下啊，小十八有个借鉴解借鉴一下啊。那个呢就是说说起来可能还是有这个二祖那会儿古时候民国时期那个味儿，咱们读一读啊。法身虽是无相，但言说志向福德通通是法身，即山河大地无量世界一切处也不离我法身，如黄花翠竹无非是真如，真如般若，我的性包罗万有，无不一一入我性海，所以名法身，名法性身，又名佛性。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凡我心所可拟到之处，无一处不是法道之处，故又名法界啊。这个出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白话疏议》，所以这个还是二祖说话的味儿。然后呢，这个真是我是不好解释，只能参考二组这个啊，我不得不好说我的理解，然后接着回上面吧。总由此经所出，非经非文字之经，但亦不离文字。这个呢，要硬解释的话是这样哈，就是你不要说前面说这个，哎，有总是由此经所出，这个经文是文字。这个暗指就是你能够通过任何途径去明心见性。你看咱们再读一下，总由此经所出，经非文字之经，但亦不离文字。这句话啊，经非文字之经，但亦不离文字，就是说你不管是通过像六祖一样听闻一句金刚经，还是像听看老人的书开悟，还是像听齐老师给你开示让你明心见性等等，都算这儿，而不是说非得看哪本经，非得听谁说，不是，通过任何途径，所以叫非经非文字之经啊，非文字之经，但亦不离文字啊，可以是像六祖一样听闻一句经文啊，看一个什么东西啊，再往后，经非佛说之经，但又不离佛说，这里边呢。好像跟上边有一样啊，前半句跟后半句矛盾着啊，实际不矛盾哈。这个呢，怎么打比喻啊？就像咱们之前老人在书中也提过一句话，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像啊，有人问说，哎呀，这个佛临终要涅槃的时候，文殊菩萨说，哎呀，请您再转法轮呐。然后佛说了，哎呀，你这个话说的有毛病啊，这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呢，我什么时候讲过法呀，你叫我再转法轮，哎呀，我49年未曾说一字。你看他明明说法49年，他又说未说一字。经非佛说之经，但又不离佛说。佛明明说法49年，他说，哎呀，我49年未曾说一字。啊，只能这么解了啊，诸位。 或者说其他谁有更多见解的可以上麦讨论哈。此经者正汝自性，即成佛之物，心地根本，此为第一。这就跟上边说那个经非文字之经，又印那儿了，又往上印证了。这个经你不要认为是文字，或者是一个语言，或者是任何一个途径，它可以是这里边二组呢还把它说为什么呢，此经者正汝自性啊，这个本身就是你成佛的根本。也就是不要把金刚经说谁问你什么是金刚经啊，啊你就是一定认为啊是这本书啊，厚厚的这本书我诵完要诵很久很久，然后有多少字啊，佛怎么这么说，那你还是指这本文字啊，这本纸质的书啊，这些文字这些经文，不是。上面就说不是了，这本二祖又说此经者正汝自性，即成佛之物，心地根本，此为第一。所以大家不要把经看成一定是那摞硬硬的厚厚的那摞纸，也不一定是那串文字，也不一定是谁说的一串话啊。这里面还二祖还点明了正汝自性哈，唯赖法以显功用，但诸法空相，不可说不可取，非法非非法，唯渡江暂用之法，应取舍自在，不可执着，其法门则分九段以表之。这里边咱们这一段一块说哈，就说如果不给你个文字，没有老人的开示，没有齐老师的开示，没有咱们在这共同学习，可能咱们也不明白哎，到底佛在说什么，祖师在说什么啊，老人要说什么。但我们在借助文字语音或者别人的咱们老师祖师的开示的时候，要干嘛呀，应取舍自在，不可执着。就知道真正就是让你明心见性的并不是说哪个字哪句话，或者不要老记说什么是明心见性啊，就赶紧把这句话记住了啊，一切都是我佛性的显现，把这句话经文给背住了，把老人那个本本上的话给记住了，那没有意义啊，这谁都会背。哎，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为暂为什么呀，为渡江暂用之法，就是他是帮助你明心见性的。所以你像比如说有时候打坐，很多师兄老以为是修定啊，咱们其实不追求定，但有时候会得定。所以齐老师总说一句什么呀，哎呀这个打坐呀是为了你方便见性的，这边也是说暂用之法，是为了你提供方便的啊，是为了你提供方便的。所以你像早先在那个六祖坛经里边说嘛，很早很早古时候就有背诵金刚经的，现在也有背诵金刚经抄经的，我们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说真正你要用这本经文干嘛，就像老人给咱们说那个目标什么呀，明心见性啊，了生死啊，往这个目标走，而不是说为抄经而抄经，为静心而抄经啊，为什么背诵经文以为有功德，还要点个点还要烧了，哎，这个目的去抄经诵经背经，没必要啊，没必要。那么这里面就是大家一个就是不可执着啊，它是让你为你提供方便的啊。那么下边开始分九大段啊，一不要骄慢啊，一勿骄慢分，言自修功夫最难破者法见耳。这个法见其实不止这儿说，上面也说了，受者像这个东西啊，在早先几年前我跟齐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问过这个问题，什么是受者像啊，受者就是最简单直白的理解就是时间像，你把时间像看死了看实了。那么在二组在这里呢有不同的见解也可以啊，都对。这里呢就是最难破者法见耳，若汝亲证至四果罗汉而成道，尚以为我能成道者，或曰有道可成，此即不明阿罗汉矣。所以呢，平时辅助齐老师答疑的时候，咱们有的师兄打完期，同年11月份、12月份到春节1月份打完期以后，总有几个师兄过来跟齐老师印证一下呢，说老师我没问题了，我见性了啊。齐老师也听出来他是那个意思啊。然后呢也就是跟他说，哎呀这个 这个就是反正是也是他听起来可能像薛老师要反对他驳斥他或者是怼他一句，实际上那是在救他，不想害他。为什么呢？因为早先不光佛，佛的大弟子怎么说的，那个我别看你说我证阿罗汉果了，或者我证那个阿难含什么什么这果位了啊，我自己不这么认为，白话就是这么说啊，白话就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佛的大弟子或一个大菩萨说啊，我证道了。但是咱们师兄真的心里会那么认为，老师我见性了，然后齐老师赶紧跟你说一句啊，赶紧救救你，然后你还理解齐老师怼了你或者否认你了，其实不是，是你有一个误会，有一个我，然后我能证道，阿罗汉也如果说以为啊，上以为我能成道。那也他也不明阿罗汉，或者说刚才不是说能所对立吗？你要认为有我，而且呢有我一个能成道，那么你还是在众生位，你并不存在说证一个佛位，也不存在证一个菩萨位，也并不在成一个阿罗汉位。为什么？你正好二祖不正在说吗？上以为我能成道，或曰有道可成，此即不明阿罗汉矣。所以之前有一次咱们还很多师兄恼了，以为大家的大家积极性，其实不是啊，你抱着一个有我能成道，我能证道，我能证果这个想法，他误会呀。如果当时不跟你说清楚，还让你抱着这个开开心心的下会议室了，回去了，好家伙，害了你了呀。即我如来自己，昔在燃灯佛所，于法亦实无所得。心地必如此清净，方若无争三昧也。所以你看，佛他认为他成佛了吗？佛当年去燃灯佛所，燃灯佛那儿，燃灯佛说的：“哎呀，我认可你啊，你在某某大某某贤劫，然后成佛，号释迦牟尼。”哎呀，佛赶紧怎么样啊？啊，摆摆手，赶紧催回去。哎呀，你老看歇了吧，我可不要这个。个白话文就是这么翻译，我可不要那个，为什么呀？你看释迦牟尼佛怎么说的，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无所得。你以为燃灯佛认可的他就接着？还有很多人像齐老师这样讨个认可啊，甚至我听见过有人在外面说齐老师都认可我见性了，那齐老师认可过谁见性啊？那齐老师那么偏心眼啊，为什么就认可他自己啊？对不对？咱们齐老师也不会那么干，为什么？因为那么干在燃灯佛那儿，在释迦牟尼佛那儿都过不去。为什么？当初燃灯佛要给释迦牟尼佛认可，给他发个通行证，给他发个合格证，你以为释迦牟尼佛接吗？他根本就不接。他说什么呀？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无所得，你还要认可我？哎，您老歇歇吧啊。所以最后呢，二祖说心地必如此清净，方入无争三昧也啊。至于无争三昧下边十九咱们有一个解释，咱们读一下吧。十九，安住于空的道理而与物无争的禅定啊，这个还是有点看着再读一遍啊，安住于空的道理而与物无争的禅定。嗯，二曰净佛土分，言辞性庄严，非同有相，菩萨应如是清净。你像我就记得我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应该是23、24吧，我那会儿刚接触到佛法，还在百度什么是佛法。我那会儿记得百度百科跟我说就是了八苦的啊，然后我以为成佛就是成电视剧那光灿灿的佛呢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认知。但是你看二祖怎么说，言次性庄严，非同有相，非同有相，菩萨应如是清净。什么叫如是清净？就是按白话文就是你就这么认知，不要像魏宁二十多岁的时候一个认知啊，不要像那会儿就是我二十多岁那个认知，菩萨应如是认知，就是你应该有存有这种知见，你应该这么认识啊，就是自性是庄严的，佛性是庄严的，但不是有相。你不要以为金灿灿放光那个电视剧上那个佛像是佛像，然后大殿里边琉璃的那个镀金的那个木雕的那个 惟妙惟肖画的画画那个，那个是佛啊，非同有相，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这里边可能老人同学不住是什么意思啊？不住里边最好理解的方式就是什么呀？你不当真，你别认识了，好不好？你别当真，你别认识了。本无所住，而具妙用，必如是乃成大身，为无上净土庄严也。这个大身二十咱再读一下，看看有一个翻译。二十，大身对于丈六之小身而谓之偏虚空之大化身，经宝福，嗯，大福字典。好，这个大身其实咱们最早第一节课咱们讨论过，嗯，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啊，一般指大身，这不是大身吗？就有小身，是不是？小身就是说咱们这个肉身。那什么是大身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公案说过，有一个人问无边身菩萨啊是谁，然后有一个忘了是谁答他了，而无边身菩萨就是佛。为什么？无边身吗？有相吗？有边界吗？有长短吗？有方圆吗？无边身菩萨啊，就是这样。我到这里说完了。
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前面这个唯赖法以显功用，这个法是指的啥呀？但诸法空相，不可说不可取，非法非非法，这个法是指的什么？
哇，
这在看前途啊，就顺着读下来的在看前途。
法所有一切，嗯，
法是啥呢？我个人用现代语言跟你说说是啥吧。这事物及其规律比较法。
除了自信本体。
没说清楚，事物及其规律这叫法。嗯。
好的，师父明白了，谢谢师父。还有前面有一个志向法身。志向法身这里边有一个解释，但是解释完了好像也不是很清晰。这里头志向法身为具足智慧方能演说诸法，是则说法为智慧之相，由此志向得至法身住处，故名志向法身。师父能不能再用，就用我们的语言再说一遍这个志向法身？
你认为是怎么个意思？你先说说你认为。
我认为就是智慧，就是般若妙性，我这么认为。
那你让我说不，也只能像你这样说吧，还能有别的说法吗？
好的，师父，那我就知道了。还有前面有一个字哈，还有前面有一个字，这个字是念乐吗？乐还是念乐呀？原非止乐小法之贤位而言，我是这样读这个字。
你不念乐，你念啥？我问你，还能念啥？
刚才师兄们好好念的乐吧。
乐啥意思？
药吧，不是乐。
啊，药啊，药
药啥意思？要啥意思？
不知道啊。
哎，他念要是总知道啥意思。
朱文师兄什么意思啊？
这个字是趋向。
啊。
是要是吗？正确发音是要吗？还是乐呀？
我见过两种说法都有的。愿要欲闻就是什么呀？哎，佛要说了，哎，你佛你赶紧说，我们愿意听。他就是这个意思，有趋向，就是我想要。
查出来哪有这个解释？
就有这个解释吗？
啊，
你可以查一下，你查一下古文，它是这么用的。
汉典里有四个音
呢。
对，你查一下。
有四个音，好像。
好吧，查出来再讨论吧，先过去。
嗯，
好。
学会就说查出来了。
要是喜欢欣赏的意思。
对。
嗯、
想要听、嗯。
喜欢欣赏就该念乐。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乐。
这四种
要是喜欢欣赏的意思，那就应该念乐。
乐的主要是欢喜快乐。
对呀、啊，不是你有喜欢欣赏吗？他应该念乐。嗯、
他这智者乐山，他叫做读着智者药山。哎，怎么他读着？他这个汉典里面是这样子的。
不是，齐老师，这个字儿呢有五个读音，其中有一个是乐，然后形容快乐、欢喜、快活，这个咱们都知道的。还有一个读药，就是读喜好， 这个喜好呢，在为什么说我都知道他去读药有时候也对呢？因为早先在诵经的时候，经文呢，不是有的本子不是印着字拼音的吗？他那个解释还真是有道理，就是说，哎，就是佛要说法了，有人请法了，然后底下赶紧说愿要欲闻，哎，赶紧您说呀，我们愿意听啊。后来我一查，这个字儿还确实有那个药，就趋向
药吧，
哎，都对，没有必须的。
药是说这个。喜好欣赏用于文言文，智者药水，仁者药山啊。
嗯嗯，你在原文这里边，原非指乐小法之贤位，就是原文指并不是说这人帮人求小法了，那都是要成佛的法位。金刚经不是说让你成阿罗汉，成这个什么这个声闻缘觉的呀，对吧？所以我觉得读乐读药都可以，因为早先经文里边确实是这个字也比较有标药，就是诵经那种范本上我还看见过，但是读乐我觉得太尴尬了，乐器的乐，就是乐和药都请。
对，一般他那个金刚经有些是有读本，他是有注音的，他注音好像一般都注的是药。
对，都是一般都是愿，我记得那个词儿特别明确嘛，愿药欲闻。哎，
老师，还有那个三个法身那一点儿。第三个法身是这个福德法身，那福德法身，他这个指的是不是那个究竟佛呀？
不要有解释啊！
啊，是吧？
这包括王后主就有解释啊。
看一下是吧？
他这个法身，他这三个应该是讲正德吧？你通过言说能正德法。
他这个没有解释这个福德法身，没有显示这个福德。嗯，
福德能不能理解为就是用，
就是第二个智相法身，这个刚才张师兄说了，这个是就是智慧的，就是智慧的那个法身。但第三个就是福德法身呢，就是会不会是那种就是究竟佛那种法身？
应该下边有解释啊。
这个下边这个解释好像是没有明确的说这个福德法身，
嗯，
他解释的只是一个法身，只是一个智相法身，没有解释这个福德法身。刚才看了，嗯，你看一下，再看一下是吧？我刚才看过了，就是下边只是一个法身的解释。
福德也是指法身，嗯，
哦，福德法身这个词查不到，
可不可以啊，师兄？就是
他应该说的是说可以通过这个言说啊证到法身，自相能够证到法身，通过你这个福德啊，你也能够证到法身嘛。
这我是这么理解，就是除了言说和前面还有一个自相，剩下的所有的这个作用的法身就叫福德法，否则法身就不完整了，对不对？
其实法身这个事儿啊，一般情况下都说这个那个三身，但是这个法身分为三个呢，是二祖这边提出来的。然后具体的解释呢，咱们只能依照下面那个小号去说。如果去过于纠结他的话，那不是就是刚才咱们读那段执实了吗？你知道法身最终根本的是无相，靠这个成佛就可以了。
诶，他后面他不有一段吗？十八这个不有一段吗？
咱们不根据那个就可以了。
嗯，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嘛。他就说这个法身无相嘛，你言说自相福德通通都是法身嘛，你通通都能够通过这些有相东西，你可以证到这无相的法身嘛。
再从那个角度，
法身非有相，非无相，包括有相，包括无相，不能只是说无相。所以有相也是他按这边说的，就是
你
包括、啊、
而且大家出去可别说以为法身有三个，二祖说有三个，法身一个也没有，有个屁的法身，一个也没有。别说出去说二祖说二祖法身有三个啊，一言说法身，二智相法身，三福德法身，这么去背一个法身也没有。你要认为真有十有法身可得啊，立个法身文字相，那反倒是真是直取了。
我有一个问题，老师，那个就是还是这个福德法身这段， 他后面有这句话叫为度将暂用之乏，应取舍自在。这个取舍自在，应该就是怎么取舍自在呀？
对，那个乏嘛，那个乏字，江上飘的乏，为度那个乏字取舍，对他就这个取舍的，他不怎么按你说的吗？
不用就舍，
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刚才那个魏宁师兄在讲的时候也说过，说那个比如说写字啊，练书法呀，那我在写字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想抄这个心经，但是有很多说法说，就是假设你在抄的时候写错了一个字，就很大的那种不好的地方，那我要是不在意这个，他到底就是不在意这个不好，就是我就是一心的就是想好好的去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我不管那些好不好，这算不算取舍自在呀？
不懂你说的话，听不懂，这跟取舍在什么关系啊？
因为就是有一些说法，就假设你在抄经的时候抄错一个字，就有很大的那种不好的果报，那我
可信可不信啊，这跟取舍自在有关系吗？
老师，我没怎么太听清您说的。
我说可信可不信，听不懂吗？
哦，
你可信不可不信呐、啊？这就跟取舍自在有什么关系啊？
那老师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老师好，我有一个就是关于上座的问题。就是上座的时候解印持咒心念耳闻，就对于坐下来讲，是不是就是会遇到无用念头的时候能更快速的反过来，所以说坐上训练的这个力量是这样体现出来的，还是怎么回事？
没听懂，这跟你说心念耳闻怎么了？
就是说在上座的时候这种训练的方式，就是它体现到坐下的时候。
啥意思？人有啥训练呢？人有啥方式啊？我听不懂这咋回事。
就是
哪里有什么训练啊？哪有训练的事儿啊？
哦，好的，老师，
你上座持咒就持咒。
对，讲啥训练啥呀、啊？是组织，是组织说到训练，我没看见吗？大家找是不是组织说到训练了？
没有。这个倒是没说，我真写了。
修行方法，这修行方法不是。持咒方法不说心念吗？
心念是啥呀？
就是心念而本。好的，老师。
嗯。